第八章第一节，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，神叫风吹地，水势渐落，深渊和天上窗户都闭塞了，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，水从地上渐退，过了150天水就渐消。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，水又渐消，到10月初1日山顶都现出来了。这个风吹啊，这蛮有意思的，风吹在地上，这好像是很大的风，我想到说洗完头吹头发，那个可以把它吹干啊。在出埃及记第14章21节那里，我们也看到说，这个摩西向海伸杖，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水一夜退去，水便分开，海就成了干地哈。风先把水吹开了，然后应该是把那个地哈，应该是湿得不得了，吹就变成一个干地了，那也是一个神迹。在这里也是吹吹吹吹的水势就落了，然后呢就干了。第六节，过了40天，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，放出一只乌鸦去，那乌鸦飞来飞去，直到地上水都干了。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，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，但遍地上都是水，鸽子找不到落脚之处，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。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，他又等了7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。到了晚上，鸽子回到他那里，嘴里叼着一个新名下的橄榄树橄榄叶子，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。他又等了7天放出鸽子去，鸽子就不再回来了。好，关于这个也有很多人讲了很多哈，乌鸦和鸽子哈，乌鸦好像比较不好，鸽子好像比较好，这个我倒觉得不一定。我觉得从这个事情来讲，整个就是挪亚要从这个鸟的去来看看一看，这个水的状况哈。我们可以有多少属灵上的隐身我不知道哈。当然乌鸦是不洁净的，鸽子是洁净，乌鸦是黑的，鸽子是白的，好像这一切都显出乌鸦比较负面哈。但是比较早放出乌鸦，如果比较早放出鸽子，是不是也就不鸽子也没有办法就是飞回来不可呢？这里的确没有讲乌鸦飞来飞去有没有回来，它是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，那它不可能一直在飞一直在飞啊。它是不是没有回到方舟是一个错误的，我们还是不晓得。如果这是教会一个人离开了没有回来不好，我不晓得。那鸽子去呢，就看到在别的地方没有落脚的之处。后来呢，鸽子呢给他了一个新拧下来橄榄叶子，那表示有重新有植物了。然后鸽子不回来了，那鸽子最后不回来，是不是我们最后要离开教会呢？我想不是这样吧，啊，那就是可能就是鸽子跟乌鸦的有一些反应不一样。至于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篇幅，这么仔细的细腻的描述，甚至第九节讲到说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近方舟来，是很细腻的哈，感情是很好的。为什么要这样描述？我还没有看到比较好的解释，但是挪亚的确在方舟里面是相当的闷，希望能够早一点能够出去。那我们又说，这里方舟比成教会就有它的限制了，任何一个比喻都有限制。教会里面不是不让人进进出出的哈，只是教会里面，教会里面也不是永远都在洪水的状况闷在里面的。我们也有出来到各个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在这个世界跟人一起相处的情形。不过我们总希望我们是跟弟兄姐妹相连的哈。第13节，到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，地上水都干了，挪亚扯去方舟的盖，观看见地面上干了，到2月27日地就干了。好，他要扯去那个方舟的盖才看得到吗？他在别的地方看不到吗？爬到顶上吗？这我们都不大知道那个建筑的状况是怎么样。都干了，但是挪亚还是不是自己出来的。第15节，神对挪亚说，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妇可以出方舟，是神说了才出来啊！我们感谢主，进去是神家进去就进去，造是神家造他就造，那是花了他一辈子的时间，或者是起码花了他100或120年的黄金时间。我们感谢主，这种顺服让他得救，这种顺服也定了那世代的罪，因为那世代人听100年120年甚至动物都听，他们就不听，现在神又叫他们出来， 感谢主。那如果进去是教会，出来是宣教吗？我想我们这样的想法可能就稍微过了一点啊，不必想这么多。总之当水退的时候就应该出来了。是最重要，我们看到你听神的话，神保守了你，神带领你经过这个洪水，然后这个世界现在在你手中是一个很肥沃的世界，因为旧的那些都消灭了，而且有很厚的这个淤泥哈，可以耕种了。十七节，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，都要带出来，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，大大兴旺。神在灭命以后还是给人性命，而且给这个万物希望，是大多多滋生，大大兴旺。神是有生命的，那个毁灭，即使毁灭也是轰轰烈烈的，毁灭给了人很多的时间，毁灭之后更是要从新造起，要更美好。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更新每天是更美好的，不是不是让人让神灰心的，要滋生，要结果子，要多结果子。于是挪亚和他妻子、儿子、儿妇都出来了，一切走兽、昆虫、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，也都出了方舟。这出来你要想到一年闷在里面闷死了，现在出来真是这猛虎出鸭，是要大大的跳啊叫啊，很兴奋啊。我想所有动物都是一样吧，跟小孩子放学的时候一样，一冲出来